各位朋友，我是徐景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继续上一个星期讲的，要教导孩子有大同的理想，愿意打破党派、阶级、宗教、意识形态等的局限，跟不同意见的人对话、交谈、交朋友。我认为很多很好的宗教、很好的文化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内聚力强、凝聚力强，当然这是优点，但是缺点往往就不够开放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美国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、最富有的国家，然后他们的的教育啊也是一等一的，他们讲的英语通行全世界，但是很奇怪，他们也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国家，对他们来讲，世界就是美国，世界大同就是一切美国化。所以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一种灿烂的文明当然是好，但是它的最大不好就是不够开放、自我中心。我自己是一个神父，天主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，有2000年的历史，有很深的神学、哲学、精神文明，但是它也是一直到梵蒂冈大公会议1960年代才真正实施向世界开放。我们的教宗能够向世界道歉，那是开放。我们主张大公主义，那是开放。我们主张跟基督教合一，跟信仰的信神的人合一，甚至跟无神论者交谈，那是开放。但是我自己做了30几年神父，我老是认为这是写在纸上的开放，写在文献上的开放，教友甚至神父主教真真实实向世界开放、向别的文化宗教开放的还是最少不是很普遍。我自己认为这种大同理想开放的胸襟跟视野，必须从小就教导，教导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成长成为一个视野广、胸襟大的一个天主教徒，一个中国人，一个人。上一个星期或者好多个星期前，我曾经讲过我自己的人生态度是肯定自己、欣赏别人、学习别人、丰富自己。我有一次跟一些无神论者的朋友谈过这个原则，我真的告诉他们，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，基督天主教已经真的能够虚心地向基督教学习、向佛教学习，甚至向无神论者学习。当然我们向基督教学习、向佛教学习、向无神论者学习，不是放弃我们的天主教徒身份，相反我们要成为更好的天主教徒，更立体、更丰富、更充实的天主教徒。我跟我那些不信神的朋友说，我说作为一个神父，我们天主教有自己的礼仪传统，我们天主教也有自己解释圣经的传统，但是基督教在解释圣经上明显他们的角度比我们天主教宽，所以我们向他们学习，我们向基督教学习圣经。那为什么 那就可以让我们天主教徒更能够全面的了解圣经。我们在礼仪的基础上再学习圣经，在自己解释圣经的基础上再看看人家解释圣经的角度，那么我是一个更好的神父，更忠于圣经的神父，更忠于基督的神父，更忠于基督的宗教。我向佛教学习也是一样，我向他们学习，尤其是静坐。我尤其是很喜欢那些禅宗的做人的智慧，我更喜欢他们小小的故事，那些讲人生的故事，那些格言，那是好多东西是很精彩的。但是我学习佛教不是要做和尚，我懂得西方的灵修，我懂得西方的传统，我再学习东方的传统，那我会成为一个灵修更深的一个神父。像无神论者学习也是一样，他们那么重视人，重视世界，重视今天，重视建设这个物质的世界。那么我这个神父一方面要建设天国，一方面也要重视地下的天国。地上的天国跟地下的天国连在一起，这就是我做神父的使命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我会是个更好的神父。所以肯定自己，我肯定是我是一个神父，我要做一个很好的神父，我要做天主心目中的一个神父。我忠于天主教的2000年来的传统，西方教会的传统，奥斯丁，多马斯等等的传统。我很欣赏十字若望、大德兰、小德兰他们的灵修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基督教对圣经的看法，加上佛教徒的灵修这种方法，加上我们对世界的热爱，那我不是个更好的神父、更全面的神父、更立体的神父吗？但是这个假设一点，我要改变我的人生态度。所以事实上我真的有好多基督教的朋友，我也有佛教的朋友，我有很多无神论者的朋友，我跟大陆里面那些甚至宗教局的人可以交朋友，我跟香港从前的新华社、今天的中联办的人交朋友。好啊，我没有出卖信仰，我没有出卖自己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增加、增加、再增加，丰富、丰富、再丰富，那是种人生态度。这种人生态度推而广之，我跟人谈话，我很专注的听，我很专注的听他说话，听他讲他心中的东西，我欣赏他。推而广之，我到大自然中，我好欣赏大自然，我很投入，我很专注，我欣赏天上的星星月亮，我欣赏天上的浮云，我也欣赏地上的花草树木，我喜欢澎湃的海洋，我喜欢淙淙的流水，我甚至喜欢那些澎湃的惊雷啊，打的哇，那个种轰天动地的打雷声音，我投入啊，我喜欢生命，我喜欢工作，我喜欢写文章，我喜欢讲道理，我喜欢大自然，我喜欢天主教的灵修，我喜欢佛教、基督教其他人的灵修，我喜欢圣经，我也喜欢中国文化、外国的文化，我会背很多中国的诗词歌赋，我也会背一点英文的诗。这种开放态度很重要。我弹管风琴，我弹吉他，但是我也吹笛子，我甚至想过要学二胡。我喜欢西洋的艺术，我更喜欢中国的画， 中国的字，我感觉到中国的字实实在在很漂亮。我喜欢外国的运动啊，什么什么足球篮球啊，当然他们从外国传进来。哎，我也喜欢打太极啊，这些东西好哦。一个人的生命感到很开放。我十分喜欢吃中国的东西，我也喜欢吃外国的东西，什么 cheese 啊，什么榴莲啊，很难吃，有些中国人认为难吃的东西。我当然开始也不是太容易吃，学啊学啊，我慢慢就学到喜欢上了这些东西。连中国的东西也是一样，从前我不太喜欢乐曲进曲，不太喜欢，不懂，感觉到他们很潮。但是我学习听相声，当然我也喜欢外国的东西。在外国每到一处，我都喜欢看他们的歌剧，他们的芭蕾舞。这种人生态度是十分十分重要。有了这种人生态度，有了这种开放的态度，那我们才可以讲世界大同。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大同的理想，教导他们愿意打破党派的局限、阶级的局限、宗教的局限，甚至意识形态的局限，让我们能够懂得跟不同意见的人、不同宗教的人对话、交谈、交朋友，这是世界大同的基础。好，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。 人生的态度必须从小就培养。圣经人说要用三代去培养一个贵族，因为这种世界大同啦、胸襟啦、视野啦，那是一种气魄，那是一种品德，那是一种内心的状态，那是一种人生的态度，那必须要潜移默化。一个小孩子能够跟胸襟广、视野广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，慢慢成长起来的时候，他再用同样的方法教导他们的孩子，然后这个第三代的孩子就真真实实有大同的胸襟跟视野了。所以我写的那本书《家庭民主信仰》最根本的一种想法，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必须透过每天的生活，每天碰到的大事情、小事情，来教导我们的孩子，不单教他们信仰，也教他们生活，更加教导他们能够用信仰的精神去提升他们的生活，善化他们的生命。我们讲了好几个方法，怎么样培养孩子的那种大同的胸襟。第一，就是不要把人分类，不要把人定型。第二，告诉他们同类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，而不同的人呢，不同类的人呢，也可以有相同的理想。第三，告诉我们的孩子不要把人对立起来，不要把人对立起来。信徒跟非信徒不是对立的，有钱的人跟穷人不是对立的，中国人、美国人、好人、坏人、左派、右派不是对立的啊，这点很重要。我们要追求的是他是一个人，首先是个人，然后才是男人或者女人，然后才是有钱的或者没钱的，然后才是信教的不信教的，最重要是人。还有呢，第四，培养孩子多元化的性格，在音乐上给他欣赏中西乐的机会，在食物上教他吃各国的食物，在语言上要他学习多一种外国的语言，在艺术上帮助他欣赏中西名画和各种艺术作品。总之，东西中外的东西有机会都要向孩子介绍。然后我们今天讲第五点，我们要设法扩阔孩子的视野，比如家中要有香港地图啊，我们讲香港的中国人，家中要有中国香港地图、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。当然，假如你是住在北京，你家中也有北京地图、中国地图、世界地图，随时指给他电视新闻所说的地方的所在。带孩子上比较高的一个山，让他能够眺望远方。带孩子去见不同的人，让他能够对一些人感到亲切。给孩子多谈一些世界大事，让他明白我们的世界远比小小的香港为大，远比小小的上海为大，远比小小的北京为大。跟孩子一起为世界、为各国人民、为各种需要祈祷，让孩子对看不见的人与物都有一份关怀与同情。带孩子去参加各色各样的国际文化节、研讨会、展览等等，让孩子从小就与世界性的东西接触，使他视世界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一个同事张家兴先生，他来公教教研中心工作以前，1986年以前，他是在一个亚洲中心工作，所以他接触了好多亚洲区甚至世界区里面的东西。很奇怪，他也常常跟孩子谈世界的问题，所以 当这个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啊，这是一个真故事，有一次有一个非洲人到他家里做客，那个孩子看到那个非洲人黑人有点好奇，就坐在爸爸旁边听爸爸跟那个非洲人谈话。当然他们谈话的内容他都不懂，因为他们谈的是英语，这个六岁的孩子懂一点英语，但是不够深度去了解谈话的内容。不过他很喜欢跟爸爸在一起，谈完了以后他突然就问爸爸，他说，爸爸，我有些问题要问这个叔叔。爸爸说，好吧，你问了，我替你翻译。他问了，叔叔，你是从南非洲来的吗？他说，是啊，我从南非洲来。南非洲是不是有种族隔离政策？哇，种族隔离政策，二十几年前真的南非洲有种族隔离，黑人跟白人不可以走在一起，甚至白人的教堂不让黑人进去，黑人的教堂白人也不进去，他们更加不能一起上同样的学校，种族隔离政策。但黑人说，好了，我们有了。那孩子突然间问，你们怎么面对这个种族隔离政策？这个黑人很奇怪，怎么香港的小孩子六岁就问这些问题？他很小心翼翼的回答，我们都比较用一些比较温和的非暴力的方法去面对这些问题。孩子突然间再问一句，假如这些非暴力 的方法没有效果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考虑用暴力去推翻这个不义的白人的政权？那这个故事告诉我，六岁的孩子，假如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跟他谈这些世界的问题，我们的孩子一样明白世界的问题，懂得世界的问题，关心世界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跟孩子谈世界问题，不要嫌他太小。我有另外一个经验，说明小孩子对很多东西当然似懂非懂，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什么都不懂。有一次我看这个四岁的小女孩在看电视连续剧，我不认识她，她不认识我，但是那个情况下我突然间逗她，我说，小妹妹，你知道那个连续剧在讲什么吗？我知道啊。我说，她讲什么？她说，真的是一个四个大人的三角恋爱的故事，四个大人三角恋恋爱的故事。很奇怪，他没有准备，没人告诉他，但是他就知道这些大人在谈恋爱，而且是一种三角恋爱。孩子懂事吗？他似懂非懂，他从小你叫他什么他就懂什么。所以我们从小也要设法扩阔他们的视野。还有一点的是，教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前几天就听到一个小故事。我们有一个教友，他的小孩子大概是三岁四岁，我们在奉献的时候都是到那个祭台前拿钱到祭台前奉献的。一个星期天，我们这个教友就给好像给100块钱吧，给那个小孩子拿去奉献。那小孩子奉献完了以后回到爸爸身边，他就问爸爸，爸爸，耶稣是不是很有钱呢？那我想这个爸爸大概在教孩子的时候就说，我们把钱奉献给教会，奉献给耶稣是给耶稣的。那我想我们不要这样教小孩子，我们宁可跟他说一些真实的话，我们是奉献给耶稣的教会，不是奉献给耶稣。当然在信仰上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但是那小孩子就问出这个问题。后来将来我们说是个贫穷的耶稣了，怎么样他怎么样相信呢？他每天都每个星期都要那么多钱，怎么说他是贫穷的耶稣呢？我想我们在教小孩子的时候，不要教他一些小孩的要理，然后等他长大才教他一种成人的要理。我认为不是，该当从小就教他 成年的要领，当然用小孩子的语言去教他。比如说祈祷也是一样，千万不要单单跟他说你求耶稣什么他都给你，这不对耶。我们必须叫他耶稣爱我们，他很希望答应我们的祈祷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祈祷求得不好呢，他就不给了，都要讲哎。还要告诉他，有时候耶稣不给东西我们，反而是爱我们呢。比如说假如我们太过顺利，没有遇到挫折，我们将来长大了就不会懂得怎么面对困难，所以耶稣让我们失败啊，让我们经验到挫折，那是爱我们的表达。所以这是也是一样，教导孩子要教导他们整个的信仰，全部的信仰，从扎根信仰到投身社会，到胸怀祖国，到放眼世界，都是我们跟孩子谈话的资料。而且假如这些东西从小就教导他，他就有信仰，也有爱国的情怀，也有世界的观念，要世界大同，就在这些小孩子身上扎根了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